感恩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特质，在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2节说，那当我们没有信主，当做外邦人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虽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虽然世人也常说为某些事情感恩，但是生命的本质上是不是感恩的心？在诗篇34篇哈，大卫有这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子还忍饥挨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感恩，每个人都会感恩。当你我们常常说到年底，即使在感恩节跟不信主的弟兄的那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让他们说：“哎，这今年你为什么感恩呢？”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哈都能够数出一两样来，但是基督徒的感恩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呢，我们不是在一个事上来感恩，而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恩典、时常感恩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感恩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我们里边有个感恩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这个感恩人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铭记恩典，不忘记主恩。在诗篇103篇，大卫有这样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为什么大卫会说：“我的心呐，你不可忘，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呢？”因为大卫深深的知道，人的本性是不容易感恩的。我不知道你哈，你当你今一年当中，或者过往的信主的几十年当中，你生命当中会记得多少件感恩的事情？当每当想到神的时候，你是否很自然而然涌出来一个充满感恩的心？可能哪件事情你记不住，但是你想到神的时候，心里就会充满了感恩。这个就是大卫讲的，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是那是一种味道，它不是一个某一天你吃的某一种食物，你说哦是什么什么食物，不是那样的，它是把自己沉浸在这样一个感恩的这个味道，在这个味道里边，当他思想主恩的时候，他这里讲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那种恩的滋味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大卫是当然他会记得神的恩典哈。我们纵观读他的，我们不先不讲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和撒母耳记上下哈，我们在讲到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去读每一个诗篇，你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留意诗篇上边每一个诗篇上面，大部分的诗篇，特别是大卫的诗篇，都有一个小标题。它小标题有时候说哦，大卫的训诲诗，大卫又写了什么诗？那个诗篇的内容啊，都是以他所处的环境。他的心境，我们常常讲他的心境，他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欢喜和他的困难，特别在很多的那种征战当中、逃离追捕当中、跟敌人搏斗当中，甚至在那犯罪当中哈，他写下他的诗篇。这个诗篇的这个小标题哈，其实可以涵盖到大卫的一生，我把其中的一些给你摘出来，给你们分享哈。第三篇呢，上边的小标题是这么说的：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事。第59篇呢，是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的房屋，想杀他的时候，大卫写的诗。那56篇呢，是非利士人要在加特拿住大卫，他写的诗。刚才我们读的诗篇34篇哈，34篇就是非常有名的诗。他这首诗他讲的说，你们要尝尝神美善的滋味。这个美善的滋味，却是在他逃避非利士人，在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面前装疯 被他赶出来，那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情况下，大卫写的诗。大卫还有躲在山洞里写的诗，看到那个祭司被以东人多益所杀的时候写的诗，各种各样的情况当中哈，大卫甚至在51篇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他跟那个拔示巴犯奸淫罪之后写的忏悔诗，所以他一生当中。包括诗篇23篇是他年老的时候做他回顾一生的诗篇，所以大卫是一个铭记主恩的人，他把他的一生，他任何的时候的恩典都记下来，写成为今天我们可以阅读的诗篇。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哈，是不是你常常也会把恩典记下来？因为呢，我是觉得，当我们一件事情发生了，当时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但转头的话呢，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当回味的时候，发现说，哎，好像忘记了，这不是我们人的本性吗？所以我也想学习大卫，就是我常常要把他的恩典记下来，因为不是说要怎么样。而是说，只是当这一个日记，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我怕我自己忘记了。我们一生当中经历多少神的恩典，我们一年当中经历多少神的恩典。但是你会发现，包括我自己，我想大卫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很快的就专注到我们要解决事情上，我们很快就会把曾经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忘记了。或者当一个事情我们特别渴求的时候，哈，我觉得我今天最多感恩的事情就是我记性不好，我常常找不到东西，然后呢，我常常一找不到东西我就祷告哈，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每一次神都成就我，让我可以找到我的东西哈。当然之前我就是找到了以后我就忘了哈，觉得这个事情哎找到了，跟当时那个心境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神就提醒我。你要常常把我的恩典记下来，常常回头去看，你让你成为一个铭记主恩、不忘记主恩的人。我们可能说我不会忘记恩，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忘，就是不铭记在心里，不专心的去思想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哈，很容易忘记的。这就是大卫哈，大卫真是把他所有的经历神的恩典都一笔一笔记下来。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才可以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一切的恩惠，在我生命当中点点滴滴的一些恩惠，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啊，这就是感恩的人第一个特征哈，要常常把主恩给记下来。第二个特质呢，基督徒生命的感恩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特质哈，就是我生命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我都是感恩的。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哈，保罗是这样说，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哈，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定的旨意。如果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哈，大多数我们数的时候都是数神如何成就我、祝福我的日子、事情。有没有人为你的难处来数算呢？我觉得很少哈，我们都会说，哎，神成就这个，但是这里说的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我们对神的那种感恩的态度，远超过今天我们所眼睛所经历的，我们经历的好处还是不好处？今天神医治我还是没有医治我？今天我遇到这个难处，超乎我自己所能够承受的吗？还是我对我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不满，所以我呢，我就没有办法来感恩。有时候我也问一些姊妹哈，然后我说你有什么要感恩的吗？她就没有什么可感恩的。那我知道我们这是人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正常的反应，就是我感恩就是为好事情感恩嘛。那今天没有什么好事情，我就没有感恩。这个不是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保罗说凡事谢恩， 那也包括神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能找到感恩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最近的拦阻呢，就是世人是这样哈。我有时候我的孩子是这样哈，我记得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2、3岁吧，带他去那个这边的那个一个野生动物园 （Lion Country Safari） 啊，就玩遍了所有的项目。然后呢，就是因为要坐个船，但是那个时间配合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坐，所以呢，他就一直不高兴，一直在路上闹哈。我就看到，你看这么小一个人，你有100件事情都顺了他，不，就是100件事情99都顺了他，也是他期待所满意的，他也很满足。但是就那一样没有满足的话，他就不高兴，就发脾气哈。这不就很像那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吗？他们经历了红海那么大的神迹，但是一到旷野，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那个人的那个罪性就出来了，就开始抱怨了哈。这不是一个感恩的心。他们经历红海的时候，他们唱着赞美诗，拿着埃及人的金银财宝出了埃及，那是多感恩呐！但是到一个地方，一件事情不如自己的意，我这会儿没有水喝，我马上就要水喝的时候，他们就翻脸了。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会不会也是这样。然后我遇到好事情，哇，感谢赞美主成就了我这个事，也很高兴。但是呢，有的事情不好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神在虐待我，神肯定是对我心意不正。这个是对，这个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感恩的心情。然后呢，神对我们的恩典哈，都是不管是今天的好与不好，我们是他的人，他所赐给天就是没那个一切的良善和美善都是从神来的。这个里边包括了神在我们身上任何的旨意都是良善的，即使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像他，然后能够在基督里更加的长进。所以，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都是本为善，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全然的良善。我们为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临在我们身上，甚至有一些想不明白的痛苦而来感恩。就像诗篇34篇说，你要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良美善。他里边没有对你没有一点的恶意。这也是有一首歌叫《所有美善的力量》，天赋美善的力量里边的歌词。这是一个在监狱里的纳粹监狱里的牧师潘厚华临终的时候写的这首诗。他这首诗歌呢，他有一句歌词哈，常常感动我，是这样说：说若你给我们递过来是沉重的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这是我们的人生。信了耶稣，我们的人生也常常是充满了沉重、有愁苦、忧愁和痛苦的苦杯。但是他的歌词没有结束在这里，他怎么说？他说：主啊，这都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当中，存着毫不颤抖的心，从你良善慈爱的手中，用感恩的心把它领受过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凡事谢恩。今天好是从圣手当中接过来，今天我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甚至有时候沉重、忧愁、苦悲，就像主耶稣也是从父神手里接过了那个苦悲，是不是？他没有，他说，既这个苦悲，如果你愿意拿去，如果你的旨意就是这个苦悲，我愿意来接受，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我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从天父那本为善的性情当中，从他恩典和慈爱的圣手当中领受过来的。如果我知道他是这样，我心里是何等的感恩。当我领受这样杯的时候，我是何等的安全，心里是何等的平安。这是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保罗也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他也这样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做这样事的，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我是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卑贱呢、啊、还不是卑微哈、啊，是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是靠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也是这样，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的美善。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或饥饿，或贫穷，或缺乏，或卑贱当中，他得了一个秘诀是什么？都出于神美善的手，而且神也与我们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你想想，这不是极大的感恩，可感恩之处吗？你在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全能的神他没有丢弃你，与你同在，是何等的感恩！是出于他的手，是出于他的恩，他的恩也相随。所以，第一个是我们不忘记神的恩典，第二个是我们凡事都可以感恩，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我们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感恩。第三个特质呢，感恩的人是待人有恩的人，是一个有恩慈的人。本身我们从神领受，我们对神感恩，但是我们对人呢，我们也是一个有恩的人。师母啊、前几周也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个恶仆哈、啊，他欠了国王1000万两的银子。当他向他讨的时候呢，他就说：“主啊，求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这个1000万两银子哈，其实比一个国库的钱还多。那他怎么欠这个钱，我们不讲哈，他只是讲一个比喻，说这个人欠的有多少，在王那里欠债是欠的很多的。他说还，其实根本他根本也还不起。那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给放了。这个人，如果是故事到这里，如果是你的话，你的心情该是如何呢？哇，我应该大摆宴席啊，要不然有没有钱摆宴席？但是可以到处去诉说，就像那些领受了耶稣救赎恩典的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被赶出来被鬼附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包括那个自打马蜂的人，神主耶稣说你不要说，他能不说吗？这个事情发在他的身上简直是太奇妙了，他要讲出去，心里何等的感恩呐、啊！甚至有人就那个被打麻风那个赶的那个人就跪下来说我要跟着你走，就是那种感恩的心情，是一个感恩的人，真正领受恩典的人，他一定是被恩典所充满的人，待人有恩的人，也愿意去传扬主名的人。但是这个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像撒该一样哈，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马上就说哎，我要把欠人的还给别人，我还要多还。这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就会是一个对人有恩慈，不计算别人的恶的人。因为呢，他得到的恩典太大太大了。这就是这一段记事当中要讲的重点。但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那他转头就看到人欠他10两银子的人哈，他一把就揪住他，让他还钱。那个人向他乞求的哈，跟他跟那个王祈求的是一样的词，就说你宽恕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十两跟这个他们两个祈求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人坚决不饶了他，还打了他，然后把他放到监狱里去。现在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哈，但是呢，主现在讲的是，如果你是一个领受神恩典这么大恩典的人。我们讲到饶恕，上一周那个艾丽姊妹她也分享到这一点哈。如果你是领受了神那么大的恩典的人，我怎么会揪着一个那么小的一个欠我的人死死的不放，要把他像我们过去讲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1万只脚的那种感觉呢？不是的，不是的，一个有恩的人他心里发出来的恩也要放过别人，不会抓着别人不放的。所以如果你想抓着别人不放，那你要想想说 你对神救你的那个洪恩，你对神把你从地狱的深渊里救出来，把你放到神永生国度的那个洪恩，你体会的深吗？如果你不能放掉一个人，那你就要去多体会神在你身上，他是怎么放过你的？他是怎么放过你1000万两银子？他是怎么放过你的？怎么能够死在十字架上，把你从地狱的深渊里救出来？这样的恩要常常在我们心里，我们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人有恩慈的人。要不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不能说我得到了好处我感恩，没有好处我就不感恩。我得到神你救赎我，我感恩，但是我对那得罪我的人，我绝对不能放过他。这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的人也是对人有恩慈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也是一个从此以后要靠着神。第四个特征哈，就是要靠着神恩典活着的人。通常，我们领受恩典哈，这里就说啊，这个恩典就是我的，我这个恩典有了，我下个恩典。我又面对我新的问题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恩不够了，我又来自己来，就会缺乏那个恩哈。但是呢，大卫他不是这样，他是愿活一个感恩的人，是要活在主恩的主权之下，靠着神恩典活着的人。这就是诗篇34篇也是这样说的：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不是单单要不忘恩，不是单单的要成为一个感恩的特质，你也不单单是有对人有恩慈，更重要的是，你是活在从此以后是活在神的恩典的主权之下，是成为一个靠着他恩典活着的人。神赐予我们恩典，但是呢？不管是我们的得到的好处，还是我们所经历的磨难，神在这些得到的恩惠上，在我们的磨难上，神仍然有主权。这个东西虽然是你给了你，但是神仍然是有主权。正如那个约伯所说的哈，他得到很多祝福，但是当那个痛苦临到他，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对吧？我们都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知道他是活在恩典当中的。今天神赏赐我，我高兴，我也满足，我也感恩。今天收取的是他，我也感恩，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只算我现在得到的恩典的话，哈，只算我靠着我自己来诠释什么是。恩的话，哈，就是我不是活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话，哈，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好处的话，哈，那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变成约伯的太太，因为我们承受不了那些我们掌控不了的事情，我们会抱怨神的不公，抱怨。是命运的不公，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我怎么生在这样的家庭？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神说你可以靠着我的恩典活着。什么叫投靠呢？投靠呢就是向神投降。神啊，我降服在你给我安排的一切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今天的环境无论多艰难，我知道神，你有足够的恩典，你不会抛弃，不会抛弃我。然后呢，我愿意全身的委身在神你的恩典里边。靠着你的恩来活，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愿意在神的恩典当中被你修剪，被你栽培，被你炼净，被你雕琢。这都是这个环境是有恩典的环境，这个主权是恩手在我身上，所以我要成就的功。也是神美善的功，这个就是我愿意活在神这样的一个跟我一个整个的人生安排的这样一个良善的环境里边，一举一动 所思所想都有神的恩典在其中，让我的生命当中是常常充满一个感恩的，是被恩典所包裹的。即使什么都没有，对吧？今天你呼吸的空气，你享受的日月阳光，对吧？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那还像不是恩典呢？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只看到我所不够的，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边上所做的，而且他还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的恩典满满、丰丰富富、无时无刻，说随时随在。所有的事情都在，所有的时间都在，所有的地方都在，都有神的恩。我愿意活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下，来度我每天的日子。他的路径滴满之油，对吧？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哈。诗篇23篇，大卫就更是这样说了。他说：“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刚才讲了，他一生其实经历很多的磨难，但是呢。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回顾他的一生一世的时候，他知道神的恩在那里。原来他是活在神的恩典里边，神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他，他的恩典也没有减少过一分。所以他经历那么多的磨难，经历那么多的挫折，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但是他还是可以说，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活着的，我一生一世，而且还要继续的。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活着，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今天，你和我，就是有恩惠慈爱所追随的人。今天你和我，此时此刻，你也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的人，是不是一个非常美好、感恩的人生呢？让神的恩惠继续的随着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每天都住在耶和华慈爱的殿中、公义的殿中、那光明荣耀的殿中，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活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活是一个对人有恩慈的人。愿神的恩常常充满我们。学习感恩哈，是跟神，这是神出于跟神的性情。是相关联的，让我们从这个是一个神圣的渴望，一个神圣的一个特质，不是我们人常有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要在感恩里边来学习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全能和他的公义。这样，最后啊，我用保罗的一句话说哈，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经历了那么多，他是无时不刻，常常有时候写在那书卷的时候哈，写到他的患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说，我要就有一段很美的对神的赞美和感恩。你去读保罗书信，常常他就会这样感谢神啊，在基督里率领我们得胜，感谢神一切的丰盛啊，就是赐给我们啊，在基。长阔高深的爱，他都不得不停下来。当他回顾神的恩典的时候，他都不得不停下来，来感谢赞美神。这是一个神的恩典所充满的人。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涌出这样的感恩。就像保罗说的：“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有你，有说不尽的恩慈，实在说不尽，讲也讲不完，心里多么的感恩呐！”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越诉说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就越火热；当我们越想到你是这样美善的神的时候，我们心就被恩感。主啊，我们心里就忍不住要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天父啊，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今天领受了你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的言语也是那么样的苍白。主啊，我们渴求的就是主，让你这样的恩常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忘记你恩典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都可以知道是你的良善的手赐予我们的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对人有恩的人，让我们也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靠着你恩典活的人。主啊，你是恩典，实在是太美好。保罗说你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当我们尝了这个滋味，我们就想更尝这个滋味。当我们尝了这个滋味，我们永生就不能忘记，我们就想再多的品尝，再多的品尝。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就是有这样感恩滋味的一个人，不是苦读的，不是怨恨的，主啊，不是冷漠的，而是被主恩常常充满的人。有这样的生命才是满足的生命，有这样的生命也才是喜乐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的渴求。主啊，感谢你，在你有说不出的、说不尽的恩慈。主啊，我们愿意更品尝、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从今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心常常因为你的恩而喜乐和满足。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